贴前的第四章，我们现在接着看贴前第四章，我们起码看一半。第四章的题目是警醒，不是圣洁相爱，警醒后主，八个字。贴前第四章的题目是圣洁相爱，警醒后主。圣洁相爱，警醒后主。我们看一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第八节，这段是圣洁的劝勉，保罗关于圣洁方面的劝勉，是一节到第八节。第二段是九节到第十二节，主要的是讲到关于相爱的劝勉，所以圣洁与相爱，这是这一章的中心，圣洁相爱。关于圣洁，保罗讲了八节圣经，保罗是怎么劝勉他们，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保罗，他是这样的灵力丰盛，这么老练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竟然是这样的谦卑，这样的啊，来靠着主耶稣来求来劝教会要圣洁，要更加勉励。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来求，就说明他一点不凭血气，他不是靠着自己。一个越蒙恩的人，一个越丰富的人，他越知道什么呀，自己不靠自己，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所以我们劝勉人，我们要靠着主，越靠主你越丰盛，越靠主你越有能力，你越有说服力，你越能够帮助人，说明完全没有自己。一个劝勉人的一个完全没有自己，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大家看看这两个字，就说明他可以命令，他也可以吩咐，但是他不是这样的语气，他乃是我求你们，我劝你们，要求教会，要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要更加勉励。就是说教会已经是这样去做了，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已经受了教训了，得到保罗的教训，也知道该怎样去行，这可见呢，不但是受教，而且要去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保罗说还要求你们要更加勉励，要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那意思说这个命令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是怎么传给你们的。那下面就是具体的告诉我们更加勉励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要圣洁，要远避淫行。这段的中心我们要知道更加勉励什么，就是保罗曾经都教训他，以就整个这一段来说，关于圣洁的勉励保罗早就教训过了，但是保罗现在还要提醒，就是为了叫他们更加勉励，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乃是更加勉励。 那就是说的要更进一步的去做，虽然他们已经去照着去做，知道这样怎样来讨神的喜悦。所以说我们听主的道，受教训，还要行主的道，照着所听的去行，这就是讨神的喜欢，这就是讨神的喜欢。那么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第三节重点就是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这一段重点讲什么？要圣洁，要远避淫行。也可见的这个世界的淫乱污秽，当时帖撒罗尼迦那一个地方的人也是充满了淫乱污秽，人们的风俗习惯已经是伤风败俗，已经道德败坏到极点，所以需要什么？需要追求圣洁，要远避淫行。那就是说到这一方面的罪，如果你不逃避不远离的话，你就要沾染，所以要远避淫行，要远远的逃避淫乱的罪恶，淫乱的罪恶，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圣经讲到许多地方是神的旨意，我们一个已经奉献给神的人，我们就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那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讲第一节叫我们要完全奉献，彻底奉献，第二节就是我们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什么旨意？神的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然包括各个方面。在这里神的旨意 这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成为圣洁，远避淫情，这是神的旨意。等到第五章，我们看到还提到了保罗又提到一个神的旨意，第五章的16到18，保罗也是提到这是神的旨意，那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保罗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大家看见没有？神的旨意。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讲到，神的旨意是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为行善而受苦，那也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我们要各方面的要寻求，要明白，要认识，那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一生没有别的，就应该效法大卫那样，一生就是要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你如果我们连神的旨意都不知道是什么，你怎么样去遵行？就根本没有方法遵行。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5章17节，以弗所书5章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常常糊里糊涂，是个基督徒不错，也不知道怎么讨主的喜欢，也不知道主的旨意在哪里，那你怎么样讨主喜欢？那我们怎么遵循他的旨意？那不过就是一生就是糊里糊涂，是不是？我们不能做个糊涂人，这是保罗说的话。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情。关于圣洁，圣经上讲的最多，利未记整卷书就讲到圣洁。为什么要圣洁？在利未记19章2节那一节，也就是利未记的中心节，整本利未记的一个中心节，就是19章2节，请大家听我读。这里神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要圣洁？大家听这里说，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就是唯一的一个理由。为什么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耶和华我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自己在讲，神在对圣徒有要求，对以色列是如此，今天对教会也是这样。为什么要圣洁？因为神说，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天天敬拜他，服侍他，祷告于他，天天亲近他，他是这样圣洁。如果我们非常的污秽，我们沾染污秽，我们怎么亲近他？他怎么悦纳？他怎么理我们？他怎么样回答我们？他一定远离我们，他一定不听我们的祷告，是吧？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远离罪恶、升入高天的这位神，是圣洁的，是祭邪的。圣洁的神和祭邪的神一定是在一起的，有圣洁就是有祭邪，他不容忍罪恶，他恨恶偶像，他恨恶罪恶，他喜爱公义，这就是神的属性，他是圣洁的，所以要圣洁。底下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保持我们身体的圣洁，不能够淫乱。淫乱就是不合法的，在婚姻以外的都是淫乱，婚姻以外的一切的这种行为，这就是什么淫乱，就是淫乱，是吧？所以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基督徒人被造何等圣洁尊贵荣耀，是什么？是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圣洁尊贵荣耀公义真理，这都是神的形象。神人被造是这样的圣洁，所以人不能够玷污啊，不能沾染这些污秽，所以要守着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要守着自己的身体？保罗在灵前第六章，大家听我读，灵前第六章18到20这一小段里，保罗特别讲到要逃避淫行。为什么要逃避淫行？这里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灵前六章16、18节到20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身子，我们的身子应该荣耀神，不能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为一个犯罪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工具，是不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淫乱的罪行。重价，他用他舍命流血的重价买了我们，所以保罗说你们的身子要荣耀神，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这里就是说，为什么说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能够得罪自己的身体，伤害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是伤害了对方，伤害了别人。底下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外邦人像迦南人，像许多的这个世俗上的人，他们一种恶俗乱伦的罪，逆性的情欲，是大恶，是可憎。所以以色列进迦南之前，神就谆谆的教导，严严的嘱咐迦南人、埃及人，他们的恶俗，神说你们不要效法。特别讲的淫乱的罪，淫乱、乱骨肉、乱伦的罪、逆性的情欲，还有同性的情欲、同性恋，这一切这都是放纵私欲的邪情。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越分就是犯罪了，越分越轨了，是吧？不要越分，像那什么呀，欺负他的弟兄，因为你这样就是伤害人，欺负了弟兄，因为这里一类的是主必报应。所以许多我们都看见了，今生就受报应，你不要说来生了，一定受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的，有切切嘱咐你们的保罗呀，切切的嘱咐。底下我们看第七节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就是为什么要圣洁，因为我们是蒙神圣召所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提后一章九节说，神以圣召召我们，那就是说神召我们就是把我们从世界罪恶污秽世俗里面分别为圣召出来，所以叫做神以圣召召我们。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就是被主分别为圣了，好比把我们从罪恶的污泥坑里面把我们拉上来了，神以圣召召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凭着他的旨意和恩典，他拣选我们，拣选的旨意和恩典。所以他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就是说我们过去是沾染污秽，现在我们不能沾染污秽，思想意念都要追求圣洁，天天要远避。这里包括我们所看的、所听的、所想的、所接触的要远避，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圣洁，要圣洁。所以那弃绝的，就是说你拒绝主的救恩啊，你拒绝这个圣洁的要求，你不肯追求圣洁，你仍然沾染污秽的话，那你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谁？自己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那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来了，圣灵的宝惠师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想想，这一位完全圣洁尊贵的圣灵，三位一体的一位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能弃绝，拒绝主的道，那你就等于拒绝圣灵。我们可以想，拒绝圣灵，你该何等的罪？圣灵是代表神，住在我们心中，永远住在教会里面，永远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而且圣灵也是常常提醒我们啊，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拒绝圣灵，不听主的话，违背主的道，你就是拒绝圣灵，因为圣灵时时都在提醒警告我们，你不可以这样想，你不可以这样看，你不可以这样的练，你不可以这样的偏斜，你不可以这样的去什么呀，去接触，去说话，去听，去讲，是不是？我们圣灵都常常提醒我们，所以不能够弃绝。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是圣洁的一个勉励，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更加勉励，就是说可能帖撒罗尼迦会也照着这样去做，但是保罗提醒他们要更加勉励。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到头了，已经到家了，已经够了，我们也要更加勉励。哪怕你 圣洁，你也要知道自己不够，更何况这个世界充满了引诱。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最属灵、最同灵、最同心的人，你老在一起，你啊怎么样？你会生了感情，你会有肉体情欲出来。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慢慢你就会沾染污秽，魔鬼引诱，是不是啊？我们很同心，我们很通灵，你通灵也不能够过分，两人老在一起，老在一起就会犯罪，以致肉体感情出来以后，接下来就是犯罪。所以说要圣洁，这个圣洁以前我们提过了，这个圣洁包括什么呀？包括当然是人与人之间啊，淫乱的罪嘛，人与人之间，工人和信徒，信徒和信徒，弟兄和姐妹，姐妹和姐妹，弟兄和弟兄，都要圣洁。还有包括工作的圣洁，那是另外一方面。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身子啊，不要犯罪，要远避淫行。保罗说要逃避淫行，这里说要远避淫行。保罗在临前第六章是叫我们要逃避淫行，这是一段，所以要更加勉励，要更加勉励。而且保罗是凭着什么？神的爱，靠着主耶稣来求教会，来劝教会。保罗这么婉转，这么样的有爱心，又这么样的谦卑，来求我们，来劝我们，说我们该怎么样想，我们该怎么样的来更加勉励。这是一段，下面再看还有几节啊，九到十二我们就结束。九到十二，论到弟兄相爱，这是第二段的要求了，就关于相爱的勉励，关于相爱的勉励。那这段很短，是不是？九节到十一节，啊不，九节到十节，十一节呢就附带又讲到要安静做工。九节到十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而且保罗说，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教会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没有人敢讲我已经够了，我很彼此相爱了，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保罗不是吗？你们不可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一个人灵性越长进，你越觉得自己亏欠，所以要更加勉励。勉励什么？第二段就是彼此相爱，第一段是远避淫行，所以两段不同的意思，都两个更加勉励。你看第一段里面有没有更加勉励？那是指着在圣洁上、远避淫行上更加勉励。第二段是什么？在彼此相爱上要更加勉励。保罗勉励我们，我们今天也要彼此勉励。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爱、很彼此相爱的，让我常以为觉得亏欠。当然你这个爱不要有肉体的爱出来，偏心的爱，是吧？我们在主里爱是非常坦然的，是一致的，不会偷偷摸摸的，是不是？不会有偏心的，有私爱的，也不是因为他对我好我就爱他，这个爱是 无私的爱，也可能他对你不好你才要爱他，那才是真的爱出来了，是不是？他根本对你不好嘛，或者他对大家也不怎么好，他本来也不大可爱。有的时候总让我们学爱情，我觉得很难，就在这里了。不是容易爱的，那还用说了？容易爱的很，不容易爱的，不大可爱的，那才要真正爱，要去爱。这个爱里面应该怎么爱？这个爱是关心他的生命，不但关心的肉身上，当然也要关心他最需要的，特别是关心他的灵性，不希望他这个样子，那你是真正有爱，还是管他呢？他这个人就这个脾气啊，他就是个这个个性。神对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态度，我们也不能这样对别人，是不是？而且我们也想，有的时候他将来好起来比你还要好呢，比我还要好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可见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马其顿众教会当中也是很好的教会，有兴旺爱嘛，是个模范教会，当然有爱心。但保罗说你们还要更加勉励，不要以为自己够了，不是以为已经得到。所以我们永远不忘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第三章所说的，我不是以为已经得到了，保罗说了两遍，乃是要竭力追求，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是以为已经得到了，如果你以为已经得到了，这就是我们不蒙恩的要害，老是觉得自己够了。我们每次读经啊，读到这个，每一次都是新的，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太不够了。 顺天上不够，爱心上不够，那你才有长进。如果你以为你已经够了，那你就算了，你就退步了，不进则退。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像保罗这样的劝勉，这样的有爱心。那么论到彼此相爱，我想我们念一段圣经，怎么样叫彼此相爱？这个不是人的标准，这是耶稣的教训。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两节，十三章的是三十四三十五啊，这两节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耶稣的命令，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彼此相爱。我们大家一同念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先看这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是照着耶稣爱我们那样的，我们去爱别人，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为这一章前面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耶稣爱到门徒爱到这个地步，爱到自己谦卑，自己怎么样蹲下腰来，弯下腰来，束上带子，脱了一外衣，这样的给门徒一个个的洗脚。你说这个爱到什么程度，给门徒洗脚。所以说我怎样爱你们，这句话我最受感动。以前我还没有大注意，这几年来啊，我特别觉得什么叫彼此相爱，耶稣说的怎么叫爱啊，不是我的标准你的标准，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所以这就是最高的标准了啊。我们所以说没有达到，就因为什么，又没有像耶稣这样爱我们。什么爱啊，舍命的爱，无私的爱，完全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无故的爱，不讲条件的爱，爱仇敌的爱，爱罪人的爱，这就是耶稣的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两个怎样，这个怎样就是耶稣怎样，我也怎样，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第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不用介绍我是耶稣的门徒，你不用自我介绍，你彼此相爱，人家外邦人就看见了你们是什么，是主的门徒。所以这次啊，对我们神的家是大考验的。这次这一次的事情可不是大考验吗？让众人看出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你嘴巴讲，不是你讲道好听，让看出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让我们真的去关心别人，而不是关心自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作为有心人，有心不一定你整天去医院，是不是啊？我们爱心带导，我们各方面提醒想到关心，哪怕你做一个鸡蛋羹，你做一点吃的关心，亲自跑去买牛尾还是买什么，是不是一点一滴坐在主的身上，坐在小子的一个身，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你关心他是吧，他也会受感动，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更加勉励。我们做的不够啊，要更加勉励。十一点，又要立志做安静人，那就是附带讲的了，那也是很要紧。保罗提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个人有错误的思想，保罗曾经对他们讲过主再来，他们就想大家主快再来了，我们也什么别做了。不是的，要安静做工。保罗在帖后也讲到，在后书保罗也提到，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你看保罗说的多严格，你不做工你就不能吃饭。所以这里说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立志做安静人就是不要忙忙乱乱，一天东说西说，不要外面，其实呢自己不做工，东跑西颠。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这样的话，如果你亲手做工，你就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就是说没有把柄，不给魔鬼留地步，向外人行事端正，人家看得出我们的行为是端正的。个人都要守自己的本分，该做工的要做工。我们今天在神家就是在做工啊，我们天天好好忠心侍奉，从早到晚我们在做工，要做工啊！你不做工你不可以吃饭，你要安静做工，亲手啊，怎么样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保罗就是这样，昼夜做工，亲手劳苦，辛什么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都是我们的榜样。而且呢，你自己也就没有缺乏了， 不能一天伸着手只等人家给人家来慈善来救济。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就可怜的很的样子，就是自己不去劳动，该做工要做工，是啊。那个蒙召啊，完全撇下全职奉献的人，他也在做工，那是清楚蒙神呼召让你完全撇下，那你也在做工，是不是？如果没有主动呼召，说不说就不做工了，就等着怎么样？等着教会就建，等着别人来慈善，这都是不对的呀。是啊，所以保罗讲到真理的方面，所以这一段就讲真理，讲爱心，有爱心还要讲真理。彼此相爱是对的，但是要勉励人要做工，你不能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养了一些人懒得不得了，有些人就是一天偷懒，那不叫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段列在彼此相爱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保罗呀，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到关于寡妇的事情，就可见的保罗是特别的勉励人要做工，免得给你魔鬼留地步。因为有些年轻的寡妇啊，是什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提前五章，所以保罗怎么勉励？保罗就建议了十四节，提前五章十四节，十三节讲到这些年轻寡妇的缺点。哀家闲游，习惯懒惰，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不当说的话。十四节保罗说，所以我愿以什么呀，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这就是做工。作为一个妇女来说，年轻的寡妇，你嫁了人，你生儿养女，治理家务，这也是做工了。你帮助丈夫，不然的话他一天就东长什么东走走西走走，哀家闲游，习惯懒惰，是不是啊？说长道短，好管闲事。所以保罗你看形容的这些人，是不是给魔鬼留地步？那么在外邦人中当然就没有见证，不能够行为不端正。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勉励人要亲手做工，就能够什么呀，向外人行事端正，就是有好的见证，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啊，不给敌人什么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保罗的这个意见也是告诉我们是出乎真理，在真理里要彼此相爱啊，不是有些人不做工就让他不做工，是吧？他不能做工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吧？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更加勉励啊。所以提前第四章包括三个意思，今天我们讲两段的意思。这第四章我们现在开始，贴前第四章从十三节已经开始了，贴前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十八节啊，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个是这一章圣经的第三段。我们看了两段了，第一段是叫我们在圣洁上更加勉励，第二段是在彼此相爱上更加勉励。现在看第三段，就是警醒后主再来，警醒后主再来。这一段是使徒保罗关于主再来，就是关于教会被提，是讲的最清楚的一段。关于教会被提，保罗讲的最清楚。所以关于主再来，关于教会被提，也可以说关于主再来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不同啊。第一个阶段那就是教会被提，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那是第二个阶段啊。所以这两个阶段我们要弄得清楚啊，免得我们混乱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等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等候的是主再来，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等候的不是大灾难啊，也不是马上千年国度就来到，乃是教会要被提。是关于教会被提，保罗清楚的在这一段和临前十五章五十节以后，保罗讲关于这个被提的奥秘，也是同样的是有连贯的，都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一段。首先我们要知道关于主再来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关于教会被提，那是主降临在空中，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是第一个阶段。关于教会，那是在大灾难之前，教会不是等待着大灾难，乃是等候着主叫我们得救，叫我们身体得赎，让我们去见主，所以教会要被提。 有关的圣经很多，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别处的圣经，让我们更加清楚啊，这一段是关系到教会，就是教会要被提，这是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那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呢，那是关系到基督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再来，他第二次来是粉碎敌基督的势力，结束哈米基督的那大战，审判列国，然后进入千年国度，那是第二个阶段，是主降临在橄榄山，那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降临在地上，而且具体的地点就是降临在橄榄山，那是第二个阶段。现在最要紧的关系教会来讲是第一个阶段，那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请第十三节啊，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那就是关系到这个教会被提的事，大家都应该知道。保罗这些话，这一段的话，目的是针对着教会里面有些人已经睡了。睡了是什么意思？就在基督里死了，好像睡觉一样，是平常我们说安息主怀。为什么圣经将这个圣徒的死形容是睡？比如说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最后一节就讲到，说了这话他就睡了。为什么这么形容？说明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他死了还要复活，复活还要被提，所以不过是像睡觉一样，所以他能够醒过来的，他要醒过来，他要被提的，他还要起来的，他还要复活的。所以这里讲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应该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因为许多人自己的亲人骨肉死了，非常忧伤，甚至过分的忧伤，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我们亲人死了，我们一些个先辈死了，那些个是有指望的人，并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所以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世上的人是没有指望的，生离死别呀，那死了呢，他就永远离别了，永远再不能再见面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不是没有指望，是有指望的人。这个指望是什么意思？这个指望就是我们指望主再来，教会要被提，我们活着人要改变。这个指望就是那荣耀的盼望，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指望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五节所形容的这个指望。彼得怎么形容？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大家听我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五节，他讲到这个活泼的盼望，到底这个指望是什么？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下面说可以得着什么？三个不能，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可以得到那个永远的基业，这个基业不像地上的产业会丢失的啊，会毁坏的啊，或者是会衰残的，是不能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不能衰残，是存到永远的那个基业，是永远的产业。所以这就是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能够过分忧伤，我们不能够像世人一样没有指望，我们蛮有指望。每一个基督徒因信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能够承受将来的基业，而且与基督一同为后嗣，那个同得将来那个基业，而且圣灵就是我们的凭据，将来的产业。所以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为什么叫所预备呢？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为我们预备地方，我说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为我们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的终极就是永生，就是国度。不但是我们现在得救，我们还在世上，将来我们还要身体被赎到主那里去，要得到这个救恩，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指望是何等的大，美好的指望，荣耀的盼望。这里说是活泼的盼望，是不能够像那些个什么呀，那些个世上的人一样，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他们是忧伤的，他们甚至于是绝望的。所以底下再看十四点，我们若信耶稣从死而复活了，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按着神的允许，因着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 你大能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你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信仰啊，这个真实性，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下面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一切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要复活，甚至我们活着的人也要有死而复活的生命的改变，身体的得赎，是吧？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死了的人呢，睡了的人呢，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从十四节开始就讲到教会被提的这一个过程，教会被提就是同时也给我们看到复活的次序，在灵前十五章二三节，灵前十五章二三节，大家看一下，这里告诉我们复活有次序。灵前十五章二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就是基督首先复活，所以他成为我们一切啊，在基督里的人里，怎么死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就是头一个，耶稣头一个，他死里复活了。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也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有个次序。那这个次序里面，不但是耶稣，我们这个有个先后次序，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是后来的，这有次序，并且啊，这个教会还包括了两等人。一等是什么？已经死了、已经睡了的人，和耶稣来的时候啊还活着的人啊，这个先后的次序也不一样，这就叫做复活的次序。个人呢，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十四节、十五节到十六节这几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次序。所以十四节我们再看，我们若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睡了的人，所以十四节、十五节首先讲到什么？就是已经睡了的人，首先讲到他们，这个次序就他们先复活，已经睡了就已经死了，神必将他就是睡了的那个人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句话就是说，一切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已经被带入乐园。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对那一个啊愿意信主的啊那一个强盗说，悔改的那个强盗。对那悔改的强盗说，耶稣说，今日你就和我同在乐园了。所以一切在基督死了的人和耶稣是一同在乐园里面，在乐园里面。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把在乐园里的灵魂带来，所以和耶稣一同带来以后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下面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就是我们啊，我们还活着的人，比如下一代，或者我们身体好，我们这一代也能够这样的话，到主降临你还活着，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这就是先后次序，这是复活的次序。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你说怎么复活的呢？那就是他们的灵魂从乐园里和耶稣一同来了以后，那么死了的人只有灵魂了，那怎么复活呢？那么地上的尘土就是人的本身，人的肉体就是尘土，神是用尘土造人的。你不管是水葬、是火葬，或者死了的人已经骨头都没，都烂了，都朽坏了，或者现在他们尸首还在，但是都是已经死了的人。耶稣叫他们能够从死里复活，灵魂啊和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尘土啊，尘土所造的嘛，所以他们就复活了，所以他们是先复活，这是第一批。那复活的人有什么样的迹象呢？有什么样的信号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十五节是说先后的次序，我们活着的人一定在他们后面，断不能在他们以先。十六节就告诉你，耶稣叫这些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有声音，有三种声音，大家听啊，有三种声音。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降临，这是耶稣基督，所以讲到他第二次再来，他亲自降临，只不过他不是降临在地上，是降临在空中。那个在十七节就看见了，亲自降临，他亲自从高天，从父的右边，从神的宝座那里，他降临在空中降临。他降临说有什么声音？地上都听得见，全地球都听见，你不管是东半球是西半球都听见声音。第一个声音是呼 呢正面看真是看不出来，开头我猜大概是天使的声音吧，众天使呼叫吧，不是，大家去看英文就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用大声的号令来呼叫所有属他的人从死里复活，这 是神的声音，并不是人的声音，是主耶稣从天降临啊，带着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他从天降临以大声的号令来发声，他呼叫的声音，这是第一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啊？基督耶稣的声音，他在呼叫我们，他在叫我们起来，让我们怎么，让我们和他一同永远在一起了，那第一个声音。第二，天使长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天使长是众天使的这个做领袖的，天使长的声音告诉我们。第三是什么呀？神的号子吹响，所以这个号的声音，这个神的声音，这一个天使长的声音震动整个的地球，你不管在哪里，这个声音非常震动。所以下面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个声音带有能力，这个声音也是基督复活大能的这个声音，带有能力，所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先复活了，这就是复活的次序。那基督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接着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有这样的三个声音就死里复活了，这是十六节。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和他们都明显的，我们就是还活着的人，他们就是先复活的那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睡了的人，我们和他们，这就是有先后次序啊。他们先复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也要和他们，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因为我们是活着嘛，我们活着，他们从死里复活，然后一同，所以教会被提是一同啊，这一批来讲是一同被提到云里，所以有这么一个次序。而且呢，被提以后在哪里跟主见面？在空中，说明主耶稣是降临在空中，主没有降临在地上啊，在空中我们要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他，就要和他，和我们这主永远同在，也就是开始了羔羊的婚娶，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要时时准备，要时时准备自己，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现在我们要根据这个两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活着的人，我们怎么被提，是不是带着这一个卑贱的身体，取死的身体，又是牙疼，又是要动手术，又是要衰老，又是这儿坏了那儿坏了，我们的气，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肢体器具很多地方因为年久了都要衰，好像机器一样都要衰毁损坏了，是不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体被提呢？我们大家看看第一处圣经，就是林前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到五十四节，保罗讲到被提的奥秘，讲到被提的奥秘，就是死而复活的奥秘，五十到五十四，请大家一起读啊，我们大家读得齐一点，一起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乍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在哪里？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就是神要在他的山上要摆现宴席，其中有一个就是吞灭死亡，还有一个就是擦干眼泪，是不是好几条呢？这个允许啊，神要在山上摆现宴席，这个摆宴席就是代表什么？婚宴，羔羊的婚宴有一天要来到，最后是吞灭死亡。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和教会背景大有关系。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带着这个血肉之体去见主，不是，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 因为将来在天上的一切的一切是不朽坏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四个没有啊，没有这一些。所以一定我们见主的时候不是带着这个血肉之躯，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奥秘的事是教会背提的奥秘，是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包括各个方面。这里是说的是背提的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说，无论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和我们活着的人，到见主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都要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就刚才所说的三种声音，呼叫的声音，主耶稣亲自以大声音洪亮的声音在发令，在呼叫。第二，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筒响啊，告诉你末次吹响的声音，就是说一直吹吹，一直连续吹，吹到最后，吹到末次啊，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这是先说的，还是指的第一种，就是他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成为什么？成为不朽坏的。什么叫做成为不朽坏的？因为死了的人他都要烂，烂了就朽坏了，是不是？哪个死尸不烂？除非他用什么香膏成为木乃伊，那也不会永远永远，是不是？不会的，是不是？你一沾空气它就容易腐烂，是吧？所以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那这个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死里复活嘛，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不再是这个血肉之体了。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你看看，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虽然有灵魂体，但是不受这个限制，是吧？变成不朽坏的了。底下我们也要改变，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活着的人，保罗所指的人也要改变。那怎么改变呢？等一下我们看啊。所以这里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就是第一种，就是死人要复活，要变成不朽坏的。下面一句大家看，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这句话就是指着我们活着人要改变，因为活着人没有一个不死，是必死的。但是你赶上了啊，你一直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你还活着，你身体还健壮，那怎么样？不必死的就变成什么？变成不死的。这不两种吗？一种叫做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是指着已经死了的人。第二种是什么？是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大家要理解每一句话它是指着什么人说的，我们不能够囫囵吞枣，也不知道哪个是必朽坏的，哪个是必死的，是吧？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是指的已经睡了的人，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就变成不朽坏的，因为死里复活了嘛，不再朽坏，永远不朽坏。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就是我们活着的人，我们要改变，要改变。所以第五十四节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的，就应验了。什么话？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吞灭死亡。所以说这个吞灭死亡的意思，就基督为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他吞灭了死亡，叫我们死了的人将来会复活，活着的人也永远不再死，活着的人就能够背提。那背提以后怎么样叫改变？因为五十二节末了，保罗说我们也要改变。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怎么改变？我们怎么样叫做改变？这改变不是你自己会改变，乃是我们看看怎么样改变，就是我们活着的人将要变成什么样的身体。我们看一下二十二十一，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二十一，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二十二十一两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相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多清楚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等候这地上的事，等着死了拉倒，我们等候天上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那时他要叫那个万有归附自己的那个大能，这个大能也就是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希伯来书第七章讲的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所以你我这一个肉身是取死的身体，是卑贱的身体，是能够朽坏的，是能够死的，是必死的，主把身体都给你改变，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改变呐，改变。死里的人你要活过来，没有死的人你身体也改变，改变。这个改变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身体得赎，身体得赎。救恩的最后一步就是身体得赎，是吧？我们灵魂得救，应该这么说，我们的灵得救，第二步是我们魂成圣，第三步就是身体得赎。这是神整耶稣基督为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整个的救恩。第一步是灵得救，其实平常讲灵魂也对呀、不过主要是我们的灵性灵得救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恢复了，灵得救。第二步是魂成圣，思想意志感情全部都成圣，是吧？进到真理是我们成圣的地步。第三就是我们等候什么？身体得赎，身体得赎。所以我们看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是何等的完全，是吧？所以我们要相信，而且要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叫我们将来有一天身体得赎，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大家听我读，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呐、这就是告诉我们主再来，主再来和我们的关系。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和神的号筒吹响，把一切埋葬在地里死了的人，把他们都叫醒过来了，叫醒过来一样，是吧？这个声音震动，活着的人也都要改变。我们准备着，他们复活，我们就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多么清楚，这叫做教会被提。为什么叫被提呢？说明是什么呢？说明耶稣没有在地上，在地上就是耶稣了。耶稣把我们带上去了，应该这么说。他说教会被提，然后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在一起了。那我们享受的什么？享受的是羔羊婚宴。所以这一段就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警醒等候主来呢？那我们就要预备自己，我们要自洁，我们要预备，我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才能够见主。因为我们的身份地位，教会也是羔羊的心腹，你不预备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心腹，是不是？好像婚娶的日子到了，这个新娘子还是满身污秽，你要自洁，你要里外都换衣服，你要穿上非常荣耀华美的这个什么呀？这一个婚娶的衣服，是吧？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光明又洁白，这样我们才配得过我们的羔羊啊，能够与主见面。所以这段就是告诉我们要警醒。所以十八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要彼此劝慰，因为有些人他们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指望，要么就是只在今生有指望，要么就是灰心伤心过分难过，好像陷入绝望当中一样。今天我们不是这样，所以要用这些话，我们怎么样彼此劝慰？你要用主的话来彼此劝慰，要把主耶稣再来的这个真理，这个预言，这个奥秘告诉人家。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莫名其妙都不清楚，也不晓得什么叫主再来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我们都闹不懂，我们怎么去劝慰别人？所以我们要劝慰别人，让基督徒是蛮有指望，我们活着是带劲的。是保罗在临前十五章也讲了，我们今天呢，若是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比什么？就比世人更可怜，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醒悟为善，要醒悟为善，是吧？要醒悟过来啊，不能够随随便便，也不能够糊里糊涂的那么过日子。那主什么时候来呢？日子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关于主再来，关于教会被提的事啊，怎么样教导？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到四十四节这一段，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整个这一章是耶稣在他受难之前的橄榄山上的最后预言，是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一段话，是关系到最后的预言，末日的光景。耶稣讲的很多很多的主来前的一些预兆，在三十六节以后，耶稣就讲到关于教会被提的事。很明显，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为什么死也不知道？因为耶稣来到人间造成肉身嘛，作为一个人，所以死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有的人猜测，有人就随便预言，其实都是骗人，都是假预言啊！又讲主再来是哪天哪天，是吧？许多时候根本都没有应验呢，根本都没有应验，是吧？所以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啊，唯独父知道。所以那就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我们时刻都警醒，时刻都警醒。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嘛，所以你就要每时每刻警醒。你早晨要警醒，你晚上要警醒，你随时随地警醒。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不能够随便猜日子时刻，没有，只是告诉我们主来的是近遥，而是告诉我们许多主来之前的预兆已经啊，已经什么，已经实实在在的活活的应验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要警醒。所以耶稣讲了两个比方，一个讲的挪亚，一个讲的罗德，那就证明我们要警醒。大家看一下第37节，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只等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你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因为什么？人就吃喝玩乐呀，像这一个以为这个挪亚是一个老糊涂，是个大傻瓜啊，这个老头子怎么好好的风调雨顺大好的天气，他造个大船，他可以说洪水来到，没有人信呐、啊，连帮助挪亚造方舟的所有的这些工人没有一个进方舟。你看给他造了半天方舟，没有一个人进方舟，说明人的刚硬和不幸啊。只有挪亚全家进方舟，是吧？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你以为平安稳妥，洪水就来到，把他们什么呀，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耶稣讲的古代的事情，挪亚时代的事情，比喻到人子的日子也是如此。主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忽然间你想不到的时候，所以我们随时都要警醒，时刻警醒。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17章，耶稣讲两个比喻，这里讲一个。第二个耶稣讲的就是罗德，耶稣说也好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也是这样。罗德在住在索多玛，因为没有事情，天使叫他，他还不敢出来，最后天使硬把他们全家拉出来的。结果当神借着天使把罗德全家拉出来以后呢，天火就来了啊，索多玛俄摩拉就被焚烧了。所以这就说明啊，这个预言的真实性，预言的真实性。耶稣呢就警告他的儿女们，我们不能够糊里糊涂，以为主来的日子还早着呢，还早着呢，实际主就要来了，主就要来了啊。所以耶稣就提醒人呢要警醒啊，要警醒，不要以为主来的日子还早，就可以随随便便，所以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在路加福音啊，是耶稣所说的这一段，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是在路加福音的第，我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路加福音的第17章，耶稣特别讲的两个日子，一个是挪亚的日子，那就是从22节以后，耶稣就讲到，因为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讲到耶稣再来，只不过马太福音没有讲到罗德的日子，路加福音讲到28节，27节讲到人又吃又喝又娶约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烧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翻回来我们看啊，同样的意思，我们只不过在不同的福音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你不知道，不知不觉的时候灾难就要来到，这个灾难来到也就是指着这些不信主的人，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就要进入大灾难。我们这教会被提啊，是在哪里？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大灾难之前。而这些个不信主的人，那当然他们就要进入大灾难。还有就是不警醒的就要撇下。我们大家接着看一下40节，马太福音24章啊，40节，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还要加上一个是什么呀？
两个人在田里也要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三个时间，三个时间代表什么意思？早中晚，早中晚，世界不同的时刻时差，不同的时刻实际同一个时间，因为世界各国的时差不一样。一个讲的两个人睡觉夜间，是吧？夜间两个人推磨一般都是早晨，两人在田里都是晌午中午啊，早中晚。那怎么样呢？主忽然间来到，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什么意思？那说明有撇下的，有娶去的，娶去的就是被提了。为什么撇下呢？下面说，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所以42节到44节，耶稣讲了两个所以，你们要什么？所以你们要警醒，42节、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也就是说，又不警醒，又不预备，那你就被撇下，撇到哪里去了？撇到大灾难，你就不能被提。当然，神的心是愿意教会是整体，教会是一个整体，应该是被提。所以末世的教会要警醒了，我们也要吹角啊。为什么吹角节？吹角节就指着主再来，也迎接主再来。一面传福音，吹起福音的号角；一面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呼吁神的儿女们，如同那半夜的呼声告诉人，新郎来了，主快再来，主必再来。所以我们要警醒，要预备，免得有一天被撇下。什么人被撇下？那45节到51节，耶稣就讲到了，一种呢是忠心有见识的人，那你就有福了，因为主来的时候看见你这样行，你就有福了。主人就要派你管理一切。另一种人什么？恶仆，又恶又懒。又恶又懒的仆人怎么样？那将来有一天就定你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你就要哀哭切齿。这不就是指着你根本就不能被提嘛，你就被撇下。所以主的道讲的这么清楚，不就是提醒教会？今天也是提醒你我，我们要怎样的预备自己，不要等到号筒吹响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借衣服，借礼服穿。号筒吹响的时候，你再去跟人家借油，是不能够做愚拙的五个童女，要做聪明的五个童女。这样的话，我们有灯有油，我们警醒预备好了，那主来说一定能够被提。所以这个关系今天的圣经啊，我想实在是关于主再来这一阶段是非常重要，就提醒我，我们要时刻警醒，随时预备自己。怎么警醒？怎么预备？警醒就是时刻祷告，是不是？用主的话来装备自己，主的话来约束自己，警醒祷告，警醒防敌，让我们不懈怠、不懒惰、不沉睡。预备，那就我们要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我们要装备自己。最后的征战要得胜，要跟主到底。如果你这没有主的话，没有真理的袋子，你怎么打仗？没有全副的军装，不披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根本没方法和魔鬼打仗，那一定失败。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还有一段啊，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是讲到主再来。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现在看一下8节和9节，请大家一起读啊。彼后三章8节到9节，我们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允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我们就到此啊，这里讲到了主来的日子。主来日子很多人都以为是单言，我们现在看来也是，怎么主不来呀？圣经老讲主再来，主再来，到现在没有再来。有些人就失去信心，有些也无所谓，反正是来不来的我先享受啊，我今天先为今生打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这彼得呀，彼得后书我们知道是神的仆人彼得，基督的使徒彼得，在他殉道之前所写的这卷书啊。他说我什么呀？他要被交奠了，他也要被交奠了，他要离世了。所以彼得写这封信，要提醒教会，所以要提醒教会。我以为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就说了，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耶稣怎么指示他？约翰福音最后二十一章最后不是讲吗？怎么指示他？他要为主殉道啊，所以他在殉道之前他勉励圣徒，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所以我们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什么呢？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主的那个时间观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以为千年早着呢，哎，一天很短，其实主看呢千年像一天，这么转瞬之间，是一天呢也如千年，那就是说主在瞻言，是不是？怎么没来呢？怎么还没来呢？其实主忽然间就来到了，主忽然行事，事就成就，是不是？就好比这个千年像一天一样。底下第九节就讲到这个问题，针对着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有些人以为主所允许的，这个允许就指着主来的日子，尚未来到。有人说没来呀，还早着呢，尚未来到。有人以为他是瞻言，所以底下彼得怎么回答？其实不是瞻言，主并不是瞻言。难道主不愿意来吗？难道主的允许落空吗？这个瞻言就是落空了吧？大概他睡觉了，他不知道，他忘记了，不是，不是瞻言。下面乃是宽容你们，宽容就是忍耐我们的意思，他忍耐我们，他还在等待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不是么告诉我们，就是说大使命没完成，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就是大使命。大使命还没有完成的主怎么来？所以这个宽容是第一，是宽容我们，宽容教会，宽容我们到现在白占地主，没有结果子，没有结太多的果子，所以主宽容我们，让我们快点预备自己，充实自己，装备自己，宽容我们，宽容我们也是为了灵魂，因为他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宽容，让我们快点预备好，好完成这个大使命。第二，他宽容罪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嘛，现在罪人等待不就是沉沦吗？许多人在犯罪的边缘，在地狱的边缘呢，犯罪作恶到极点了，神还在宽容，还在等待宽容，因为他不愿意他们沉沦。固然将来有一天很多人要沉沦，因为走到灭亡的路是条宽路，门也宽，路也大，进去人很多；走到永生的路是条窄路，窄门窄路，所以倒掉的人也少。但是神的心来说，神是愿意人人都得救，人人都悔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所以讲到主再来啊，和神的心意和大使命都有连带关系。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救人，不然活着做什么？为了得人，为了救人，使人人都能悔改，这是神的心。那你说有人不悔改，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传给他？我们传给他，我们尽心竭力的传给他，那就没有我们的责任了。悔改不悔改是他的选择。今天最要紧的，我们有没有传？今天没有听到福音人太多了，太多了。所以现在讲叫未得之地呀、啊，一一万万的人，主来，主当时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将近两千年来吧，这一代代又生了多少人？这世界繁殖到现在都差不多60亿人口了，那多少人没有信主？所以主在瞻言，这个瞻言的意思就是主在宽容，主在宽容，让我们明白主宽容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完成大的使命。所以保罗说，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今天是彼此劝慰，所以保罗在这第四章更是重点讲到主再来，讲到主再来。因为主要再来，所以第一段我们要在圣洁上更加勉励；因为主要再来，所以第二段我们要在彼此相爱上更加勉励，不然我们怎么建筑啊？还有跟这个疙瘩跟那个过不去，是不是还有怨恨人？那你怎么建筑？是不是这都最多要对付清楚？正因为主要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啊要彼此劝慰。所以第三段就是要彼此劝慰，以什么劝慰呢？以主再来的预言来彼此劝慰，让我们也明白这一段的真理。个人按照次序复活， 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在主里人也要复活，但是复活也有次序，复活的次序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以后是我们活着的你要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我们身体得熟，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所以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有这么美好的盼望。在第四章就讲到主再来呀，讲到主再来，我们活着的意义。有些人挂名教友或者是信是信的，但他们根本不懂他这个真理，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还是只顾今生，还是想来想去都是世界的事，那就不易，那就是活着没有价值，多么虚空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勉励人，我们应该让人看到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林前十五章，保罗这里讲关于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啊，保罗讲的在林前十五章最详细，因为十五章专门讲死人复活，讲到基督复活也讲到死人复活，死人复活就是说保罗讲到各种的情况，关于死人复活保罗讲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就管讲到这一个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就是三十五节，大家看三十五节以后这一段，那就是说死人复活那是什么样光景呢、不是带着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死人复活就好比一粒种子啊，他这个解释啊比喻讲的太透彻了，太确切了啊，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啊，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罪入了世界，死也入了世界嘛。我们灵性是死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是个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根本没有什么荣光的，是软弱的，并不是强。但是复活的身体就不同了，这复活是基督赐予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信主就有复活的生命，将来我们连身体都会改变，成为蛮有荣光的。而这个荣光呢，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就是说光大小不一样，是吧？都发光，但光大小还都不一样，都有分别。那可能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人。你如果是你为主像保罗一样摆上牺牲，全舍己完全偏向，那你可能是日头的荣光。如果马马虎虎也有一点荣光，或者领警啊悔改，也可能是个星星的荣光。
天上星球有大光有小光啊，我们再看出生经就更清楚了，怎么样叫有荣光，将来的荣光是怎么换来的。大家看一下在以理书12章第3节，将来的荣光你是怎么换来的，你怎么就有荣光。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复活，我们大家都有荣光。有荣光的意思，见主说我们还有荣耀，将来能够得到赏赐，像星天上的星星一样。所以这里就解释了但以理书12章第3节，一同念，智慧人，一同念，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找到了没？还没找到呢。但以理书12章第3节，好，我们大家找到一起念啊，12章的第3节，一起念，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多清楚啊！我们要做什么人？做智慧人，你发光。什么叫智慧人呢？那你就是什么？领多人归义，领多人悔改，领多人归在基督的义下，能够因信称义，在基督里面领多人归义的发光，像天上的星。天上星有日头，有月亮，有星，有各样的小星大星，而且直到永永远远。那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上还要发光，地上不发光，在天上我想也不会发光了，是不是？我们在地上要先为主发光，你要领多人为义，你要做智慧人。什么叫智慧人？敬畏主，遵守主的道，这是智慧人。遵守主道的就是智慧人，是吧？远离恶就是智慧人，是吧？明白主旨意的人也是智慧人。我们要弃绝世俗，真正做智慧人，你一定发光，领多人归义，领多人归义。那将来我们啊，这就告诉你，我们不再是属土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灵的，我们不再是属血气的；我们是属于第二个亚当的，我们不再属于第一个亚当。所以保罗这个前后的对比，把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在基督里，在什么呀？在亚当里，一个是属灵，一个属血，一个属地，一个属天，给我们对比。我们每一个人就好比一个籽粒，不过是个麦子，是个谷类，是一个籽粒，种下去的那不过是个籽粒，没有什么好看。但是复活以后的，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是吧？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个籽粒复活的。我们要用这些话来彼此勉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已经读了4章了，这4章每章都讲到主再来，每章都和主再来联系在一起。到第5章我们下次看，也是和主再来连在一起。第5章是前书的最后一章，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怎样见主，让我们见主的时候灵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全然成圣，无可指摘的来见主啊，在主再来的时候，主亲自要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盼望，我们不是一个灰心丧胆没有指望，像地上的人一样，是吧？我们应该怎么样用这些话，大家